好，那今天这一期呢，我们继续传讲主的恩典，我们传讲恩典的福音。所以今天的主题是安息在基督已完成的公理。其实我们得着启示啊，我们对整个圣经，对整个救赎最大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是在耶稣十字架上已经完工的这个根基上。我们常常说是在基督里啊，这是很重要的根基和教导。那今天呢，也会涉及到一些教义啊，也会涉及到一些生活方面的运用。那我们简单的还是先来看第一处经文啊。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背负了人类的罪，耶稣受尽了一切的痛苦和折磨，也就是说上帝对罪所有的惩罚审判啊，一切的那种痛苦煎熬全部都已经落在了耶稣的身上。所以耶稣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你知道耶稣痛苦到受不了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拿醋嘛，对吧，就给耶稣啊，递到耶稣那里。其实这个醋代表着是什么呢？就是在旧约里面是代表着咒诅。因为旧约有一句话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根酸倒了，指的是祖宗的咒诅。也就是说耶稣最后那一刻他想起来还有一件事没做完，就是担当你家族的咒诅，祖宗的咒诅。他想起来那一刻这件事还没做完，所以当那个人拿着醋让耶稣尝了一下之后，换一句话说，耶稣所有要完成的事情全部都已经完成了，已经没有一件事落下了。所以耶稣要为你做的所有的事，你活在这个地上一切的需要，耶稣都已经完成了，连最后那一件事，担当你家族咒诅的这一件事，耶稣尝了那个醋之后就完成了，他已经担当了。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说什么？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所以耶稣最后在世上最后一句话是成了，他不是完了，是成了。成了是什么意思？他成就了一切，他已经大功告成了。我们中文有一个成语叫大功告成，形容什么？形容一件很重要很伟大的事情已经结束了，已经成功了，这叫大功告成啊。50年代原子弹造出来的时候大功告成了，对吧？中国第一架飞机试飞的时候大功告成了啊，歼20的时候啊大功告成了，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啊大功告成了，都代表着历史性最重要的最有意义的最重大的一些事情完成的时候叫大功告成。所以耶稣啊代表人类替人类完成了最重要的事情，他说成了，已经成了。你在地上在这个世界上你所有的需要需求，无论是你身体上的医治，你情感上，你精神上，对吧，你财务上，你工作上啊，你的生命，你的家庭啊，职场，你所有一切的需求，物质上也好，精神上也好，他都已经为你做成了。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站在他已经做成的这一个根基上，我们进到基督里来领受就可以了。阿们。希伯来书10章11节到14节啊，这里就讲到旧约的祭司和新约的祭司不一样。耶稣呢，他既代表着祭司的身份，他也代表着自己是祭物，也就是说他又是祭司又是祭物，他把自己献在十字架上。那我们来看11节啊，这里讲旧约的祭司，首先他说，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旧约呢，祭司一直每年在重复做一件事，重复做，重复做，重复做，屡次献上祭物，献上什么？羊啊，牛羊，献上祭物，重复，重复，重复，重复。然后呢，这祭物不能除罪，只能暂时的遮盖，遮盖，遮盖，遮盖。就像你的借呗、花呗、信用卡，这个月还上个月，下个月还这个月，再下个月还这个月，其实永远是有欠着的。只是暂时遮盖遮盖遮盖，宽限你一下，对吧，又让你提现一下，又让你取出来能花，刷一刷刷一刷，然后又还进去，又遮盖遮盖遮盖遮盖，实际上你根本就没有还清，是不是？所以旧约他们形容说，旧约的那个牛羊的血就是信用卡，暂时还进去一下，但没有，就是你用信用卡不是实际的那个支付啊，有一天是需要算总账的时候，你提不出来的时候是要实际支付了，弟兄姐妹。所以信用卡还了几千年， 直到信用卡刷了几千年啊，直到耶稣来的时候，一次性把过去所有的一次性给他还上。所以旧约的祭司呢很有意思啊，圣殿里呢有很多器具啊、锅碗瓢盆吧，我们常常说约柜啊、陈设饼的桌子啊、凳然后没有凳子啊，金灯台啊、香炉啊什么的，没有凳子，圣殿里没有凳子，为什么？因为工作没有完成，不能坐下，所以旧约的祭司是一直站着的。站着的意味什么？意味着工作没有完成，所以旧约的祭司是站着的，圣殿里没有凳子，就代表着还没有结束。所以今天上会，你肚子饿了，你跑到麦当劳，你发现他们还站着，那就有希望，去点。如果员工都坐下了，他会告诉你，先生打烊了。坐下了就代表着今天工作他已经完成了，他已经不再做工了，弟兄姐妹。但旧约的祭司一直是站着的，所以如果结束了，另外一个词叫什么？打烊了。打烊了是什么意思？完工了，结束了。打烊为什么叫打烊？打羊羔羊击打耶稣，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被击打，打烊了。所以你生命中所有的困难、所有的问题、所有的需求，他都已经完成了，他已经为你做成了一切，你需要的医治、需要的释放，对吧？需要的突破，他都已经为你完成了。所以十一节讲到旧约的祭司啊，他们只能站着，他们只能是每年重复的做一件事，直到耶稣来了。十二节说，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耶稣为什么坐下了？已经打烊了，已经结束了。他今天不需要为你再站起来啊，他已经永远的坐下了，从此等候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旧约是每年一次，每年一次，但新约耶稣把自己献上，只要一次，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什么叫永远完全？你需要的一切在基督里都已经完成了，耶稣没有为你落掉一件事情，你生命中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板块、你每一个细微的需求，耶稣在十字架上都已经为你完成了。阿们啊。如果你需要一个孩子，有人说啊，我很完美，可是我没有孩子，耶稣也已经为你完成了，为这个事祷告啊。今天那个冠华姐妹在这里啊，听到她一个见证，很多年前在沈阳参加一个聚会，我可以替你分享一下吗？就结婚很多年，两个都是高材生，那你看对吧，郎才女貌啊，他弟兄很帅啊，接近领受了牧师的恩膏，开玩笑。我们新生命教会没有丑的啊，丑的进不来，来这里的都是帅的、漂亮的，对吧？有学历、有文化、有知识，各方面都很优秀，但是没有孩子啊。医生说可能是多囊卵巢吧，啊，囊肿吧，卵巢囊肿，就是不容易怀孕的。然后那一天也是另外一个牧师，其实那个牧师我也认识。啊，是内蒙古的，然后呢也是讲恩典的，那一天就是为他祷告，然后在台上流着泪祷告，耶稣啊，我所有的需要你都已经满足了，我一个细微的需求你在十字架上都已经完工了。他需要一个孩子，然后哭着泪祷告，没过多久就怀上了啊。现在孩子几岁了？快十岁了，真的，荣耀归给神。首先他是在恩典当中先被释放的，恩典的道首先是释放他的，然后恩典的道也是让他有信心来到神的面前领受。弟兄姐妹啊，不管你有什么需求啊，可能未婚的你需要一个对象，对吧？可能你需要家里神为你做某一件事情，或者你需要人生中需要某一个突破啊，或者你生命中有些捆绑需要某个领域的释放等等，耶稣都已经为你做成了，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你要的就是来领受啊。好，那我们今天常常讲说恩典使我们的思维转变，转向哪里？转向基督的王宫里面。其实这节经文讲到属灵征战是在我们的思维里，思维就是调整我们的思维归回到基督的王宫当中。我们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啊，个人的后书十章第四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这些都是指的是我们思想领域的某一些坚固的营垒，错误的思想啊，从小啊、环境啊等等造成的某一些 错误的思想根深蒂固的在我们里面。有的人可能就从小就是贫穷的思想，可能家里真的太穷了，反正什么东西都要，已经养成了一股贫穷的思想，对不对？来到教会没什么拿的，圣经也拿一本走，什么都要，什么都要，他不是节约，他是就是要占便宜，那也是一种贫穷的思想。后面其实他已经蛮有钱了，可是他还是习惯。你看，就有的人就是或者说自卑，从小被否定，对吧？就是觉得我不行。你明明已经名牌大学毕业了，你还不行？你秒杀全中国99%的人，你还不行吗？但是他还是觉得我不行，我不能。无论领导无论牧师叫他做一点事情擦玻璃，我不行。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拒绝 no, 我不能，我不可以，我不行，我做不了，我做不到。长年累月的形成了一种什么坚固的营垒啊。像我爸就过于自信了，我得稍微缓一缓，什么都行。开玩笑，这是幽默的啊。这些都是长年累月坚固的营垒，然后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一概至高之事一概攻破，又将人所有的心意都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个中文翻译有一点欠缺，容易造成误解啊。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英文原文是都归入到基督的顺服。跟我说，归入到基督的顺服。把你所有的思想意念夺回来，属灵征战就是把你的魔鬼让你胡思乱想，对不对？你把你的思想调整过来，归入到基督的顺服。打个比方来说啊，身体有症状，魔鬼告诉你说你生病了，你完了，对吧？你得了重病了，你会死。可是你要怎么听恩典的道，保守自己的思想？我宣告我的疾病在十字架上已经被担当了，我宣告健康已经做成了，归入到基督的王宫里面。耶稣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耶稣受的刑罚我得平安，哈利路亚，耶稣如何我也如何。这叫使他都顺服基督，指的是带入到基督的顺服。 OK， 原文真正的意思，英文的意思是将心思意念夺回来，都归入到基督的顺服。下面我会告诉你，当你觉得你不够圣洁，你污秽，你肮脏不配的时候，你要把你的思想意念夺回来，归入到基督的顺服。耶稣担当了我的罪，在基督里我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你照着耶稣看待你的方式看待自己，这叫将你的心意夺回，都归入到基督的王宫。基督的顺服就是归入到基督十字架上的顺服嘛，他顺服了，所以他已经完工了。你所有的需要包括你的身份地位都因着他的顺服已经做成了。阿们，阿们。我们常常说在基督里的意思是什么呢？弟兄姐妹，在基督里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还在做一件事情，就替代你。也就是说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担当了你的罪，被鞭打，意思说你的罪在十字架上已经归在了耶稣的身上，你的救人，你的那个罪人的身份同时和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然后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的时候呢，耶稣不再是罪人的身份，耶稣是从死里出来了，罪已经脱离了，对不对？这个时候也就是说你在基督里，你也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先来看这节经文啊，这也是很重要的教义。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就是耶稣代替了你的身份，你和耶稣一起钉十字架了。阿们。以弗所书2:4，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我们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都死在过犯中，在亚当里，对不对？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6，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什么意思？来简单说一下，当我们死在过犯中，就是我们是罪人的时候，然后呢他替代我们，就是说我们和耶稣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又叫我们和基督一起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之后升天，一起坐在天上。所以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大家看一下这段话很重要啊，在属灵里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与基督同死了，与基督同埋葬，并与基督同复活。当他死的时候，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的救人也与他一同死在了十字架上。当他第三天复活的时候，罪已经解决了，复活的时候他身上不再有罪，我们也是与他一同复活。 耶稣复活升天，坐在天父的右边，我们今天有一个属灵的身份，我们也坐在天父的右边。仇敌成了耶稣的脚凳，今天在属灵里你也要相信仇敌成为你的脚凳，魔鬼成为你的脚凳。阿们，这叫做在基督里。阿们，能理解吗？我下面再举一个比方啊，比如说有一本圣经啊，圣经里面插了一支笔，如果你把圣经带到高山上，那支笔也会在高山的圣经里找到。圣经在哪里，这支笔就在哪里。同样，当我们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将我们放在基督里，和耶稣同钉十字架，所以他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今天基督已经死里复活升天了，坐在天父的右边，所以我们的身份也在天父的右边。这叫在基督里，你这支笔被夹在圣经里，圣经带到了哪里，这支笔就在哪里。神把你放在基督里，所以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原来的你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所以真正的你也是有了复活的生命，现在坐在天父的右边，那真正的属灵的你也在天父的右边，仇敌成为你的脚凳。大家能够理解吗？所有的祝福都在哪里？基督里。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了的时候，都已经做成了，都已经赐下了。来看这节经文，以弗所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在哪里？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分。为什么是曾？两千年前嘛，对不对？两千年前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他把你，神把你放在基督里，那一刻耶稣所有的一切都为你做成了，已经赐下了。阿们。今天你需要的医治，不需要上帝再为你发明一个医治，医治已经在基督里了。你需要的突破，你需要的释放，你需要的自由，你需要的平安，需要的喜乐，一切的祝福恩宠全已经在基督里了。阿们。所以当我们坚持自己在基督里的真实身份的时候啊，这个身份就是你现在已经与他一起坐在天上了，那我们就能够克服生活中每一个失败或者每一个破坏的习惯。恩典下我们讲生活的改变跟律法下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我再说一次，我们同样都在追求圣洁的生活，都在追求更高标准的生活，都在追求容神一人，对不对？都在追求高道德。律法下是靠要求你自己去做到，做不到上帝就要惩罚你，依靠自己的肉体是不可能做得到的，只会适得其反，只会失败的更厉害，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所以律法下是每次 犯罪了又认罪，认完罪了又犯罪，又犯罪再认罪，好了伤疤忘了痛吧，一直是循环循环循环循环。那恩典下的出路，上帝告诉我们不要靠自己，你靠自己的意志你也是做不到的，靠肉体是做不到的。恩典下的方法就是让你明白，让你聚焦你在基督里真实的身份，耶稣已经做成的那一个工作，你聚焦在这一个点上。然后呢，你生活中的每一个失败，每一个破坏的习惯，当你聚焦在你真实的身份上的时候，你会越来越得自由，你会越来越有能力克服所有的弱点，你会越来越改变。阿们。所以怎么改变自己，弟兄姐妹，我们都渴望改变，改变自己是让你聚焦在基督里真实的你的那个身份，这就是高举耶稣的王宫的意思，不是靠自己的自我意志力要去做到怎么样，你做不到的。你如何活出圣洁，你只有聚焦在基督里你已经拥有的圣洁的身份的时候，你会从里到外活出来。阿们，同意吗？如何改变自己的坏习惯坏脾气，你盯着自己的脾气你是改变不了的，你只有聚焦在基督里你真实的身份，你是新造的人，你不是坏脾气的，你要宣告你是新造的人，然后你会发现你脾气改变了，你性格改变了。阿们。所以如何安息在基督的王宫里啊？那下面我先讲第一方面啊。上个礼拜特会的时候我有提到过，但今天我还会加入一些内容，很重要。你在基督里已经是圣洁公义的了。弟兄姐妹，为什么在律法下活不出来？天天讲圣洁还是生活一团糟，为什么活不出来？因为根基错了，焦点错了。就像一个人， 我已经在这个房间里了，我还是想努力进到这个房间，我一定会很沮丧的。我已经在这个房间里了。所以今天回到圣经的真理当中，你如何活出圣洁的生活？首先你要知道，在基督里你已经是圣洁公义的了。阿们。你不能再变得更圣洁更公义了，在神的眼中你已经是圣洁公义的了。你今天所谓啊不够圣洁，是你行为还改变的还不够多，但是那个是当你聚焦你已经有的真实的身份和地位的时候，他会活出来的。阿们。我们来看这节经文啊，希伯来书三章第一节，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死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注意哦，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也包括姐妹啊。那这节经文是怎么描述我们的？他不是将我们描述为努力成为圣洁的人，他说什么？同为天召的圣洁的弟兄姐妹，他是将我们描述成什么？已经是圣洁的弟兄姐妹。我再说一次，在基督里你已经是圣洁公义的了，你已经成圣了。阿们。在基督里嘛，就好像你努力要进入这个房间，你已经在这个房间里了，你只要去感受，去相信，去确定你已经在这个房间里了，那么你就可以享受房间里的一切。如果你已经在房间里了，你还天天想着我如何进入这个房间，如何努力进入这个房间，你会很沮丧，你会得抑郁症的，你会精神分裂。所以你已经在基督里是圣洁的了，已经成圣了。很多人说你们讲恩典不讲成圣，那什么叫成圣？弟兄姐妹，成圣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使之圣洁，分别为圣的意思。所以在基督里你已经被分别为圣了，你已经成圣了。你无非讲来讲去就是生活习惯变得好一点嘛，脾气变得好一点嘛，更有爱心一点嘛，更节制一点嘛，对不对？那个跟你的身份地位是没有关系的。阿们吗？那世界上很多不信耶稣的人也是生活过得很节制的，难道他们就成圣了吗？没有，对不对？和尚也是吃斋的呀，也是不喝酒不吃肉的呀，那难道他就成圣了吗？很多很多非基督徒也是性格脾气很好的，你不能说他成圣了吧，他生活也很节制啊，也很有规律啊，也不做什么不好的事啊，他们都没有成圣。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成圣了，道德生活标准跟你的身份地位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阿们。而且道德生活也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普遍大家认为这样子是好的，就是好的，每个时代都不一样，你信不信？在清朝男的留长发，你觉得哦，这是真正的男人 man， 对不对？如果现在牧师讲到留长发，这个生活有问题，这啊，生活作风有问题，那你说同样都是留长发，为什么在清朝你觉得我正常，现在你觉得我不正常？其实你说没有绝对的标准，同意吗？当然法律是一妻一夫啊，一夫一妻制的啊。那亚伯拉罕娶好几个你都不说他，对不对？所以那就是说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就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啊，同意吗？你看我们今天所有人觉得大部分的基督徒认为喝酒是不对的啊，他觉得你这个不够圣洁。可是你到了内蒙古外蒙古，你不喝酒，不喝酒滚蛋，就所有人都喝酒啊。俄罗斯天寒地冻的，他靠什么取暖啊？伏特加。你不能说他这个生活有问题，因为大家都一样，从总统到老百姓，有钱嘛喝好一点的伏特加，没钱嘛差一点入门的伏特加，他就是一个酒精的生活的民族，你不能说他不对，这不是对不对。所以你发现有一些所谓的生活啊道德啊标准啊是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的啊。我是打个比方来说，弟兄姐妹啊啊，当然说我们基督徒还是活在这个大体上活在这个当代这个环境当中大家认为的那个高的标准啊，我觉得基督徒一定是可以做到这个高的标准来做光做盐的。其实在神的眼中，你觉得你有多伟大啊，你有多了不起，你怎么做你在神眼里才认为说啊这个人挺圣洁的。圣经说所有的义在神的眼中都是污秽的衣裳， 你认为自己已经这个人活得已经是比别人都要高人一等了，在神的眼中，你的义就是自义，你自认为的义，在神的眼中，以赛亚书说都是肮脏无污秽的衣服，不堪一提。你没有任何你的所谓的好的表现能够来换取到神的恩典的，你所有的行为所有的义在神的眼中是肮脏污秽不堪一提的，同意吗？神的圣洁的标准是没有人能够达到的，只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完工才能让他得满足。所以神是透过耶稣看你，他说你已经是圣洁和公义了，他已经使你成圣了，这样讲能够明白吗？弟兄姐妹，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在基督教世界以来啊，就是圣洁或者说成圣一直被认为是一个需要努力追求的目标，或者是一个需要达到的终点，其实这就是最大的错误啊。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我们已经是圣洁的了，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我们的主已经将我们分别为圣归于神，如今我们在基督里就是神的义，已经被算为圣徒了。保罗每一次的问安就是问众圣徒安，我不相信哥林多教会他也称他为圣徒，帖撒罗尼迦教会也问帖撒罗尼迦的圣徒安，难道他们里面没有一个跟老婆吵架的吗？肯定有。没有一个有坏习惯的吗？肯定有。但保罗为什么称他为是众圣徒？保罗还不是说只是说某一些人是圣徒，所有的只要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他都称他为圣徒，问众圣徒安，说明你是不是圣徒跟你生活中有没有瑕疵是没有关系的，你是不是圣徒是神透过耶稣看你，你越聚焦这个点的时候，你生活的标准就会比一般人活得更高，同意吗？就算你没有活出来，你也是圣徒，你也是得救的，你也是神所爱的，你也是领受一切的祝福。那基督徒为什么要活出好的行为？一，好行为是结果子给神，将来得赏赐。另外，好行为在地上是做光做盐，能够影响到其他的人，明白吗？这个是一个果子，生命被改变之后，你会自然有这个回应，有这个反应，你想要去追求更高的。就像人到了一定的境界之后，自然想去做慈善的事。我现在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你让我捐出全部身价，不现实。那些都不是要求来的，你记住，所有的慈善家也好，那些人做好事也好，什么都是身价身量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他自然会回应的。你看那个什么胖东来吧，对吧，最近不炒得很火吧，他真名叫于东来，长得比较胖，所以称之为胖东来，整个公司40亿的资产全部捐给所有的员工，所有的员工从管理层到每一个全部裸捐，捐光，人家全部捐掉，可能有的人捐掉可能是因为避税，对吧，他捐掉是所有的直接股权给所有对这个公司做出贡献的人，按比例来。有人采访他，他肯定是有某一种信仰的，应该是有某一种信仰，但讲嘛肯定也没有讲，我猜啊，只有信仰才能达到这种高度。所以他的高度是什么？他已经到了这种高度了，他自然就会有这个回应跟反应。所以基督徒我就是我们说容神一人的生活也好，结果子给神也好，这不是要求来的。当你跟神的关系，当你越来越认识耶稣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自己就会活出这个境界，这是果子。大家一起说阿们。那就算你还没有活出来，在神的眼中你也要相信你已经是圣徒，已经是圣洁的，阿们，你也已经得救了，哈利路亚，阿们吧。下一处经文啊，哥林多前书6章11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奉主耶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常常有人说你们恩典的不讲成圣，你要讲成圣，我已经是成圣了，你让我怎么成圣？你所谓的成圣刚才说过了，就是你认为说态度好一点，对吧，说话客气一点，谦虚一点，有点爱心，多做好事你觉得基督徒活成标准很高就成圣，那个只是说行为结出的果子来荣耀神，但真实的我在基督里已经洗净成圣和称义了，阿们阿们。希伯来书2章11节啊，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因那使人成圣的指的是谁？是耶稣使我们成圣，和那些得以成圣的，就是今天你跟我是被成圣的， 他说都是出于一。然后呢，这节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的主耶稣是被称为使人成圣的那一位，而我们信徒则被描述为被成圣的那一位。你我是被成圣的，换句话说，成圣并非我们靠自身努力或者力量所能达到成就的，而是我们的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完工所带来的，他使我们成圣，我们是被成圣的，被他成圣了，被他放在基督里，我们已经被成圣了。阿们，你不是靠自己努力成圣，你已经被成圣了，耶稣使你成圣了，已经做成了。阿们。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二节啊，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已经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阿们。所以这节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因为主耶稣所完成的工作，我们已经变得圣洁公义，无可指责。这并不意味着说我们里面没有罪了，我们的肉体还是会犯罪，还是会失败，还是会犯错，而是意味着主看不到我们身上有罪，上帝看不到我们身上有罪，上帝是看到的是耶稣在你身上的做工。我们来看这组经文，你就来明白了。以色列人其实经常犯罪悖逆得罪神，对不对？但是圣经这里却描述说，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明明这四十年在旷野，他们屡次跌倒悖逆神啊，拜偶像啊，对不对？可是圣经为什么却描述说，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因为每年都有赎罪祭，牛羊的血遮盖了一次，遮盖了一次，上帝看的是牛羊的血，所以上帝带上滤镜。他们虽然还有犯罪，但上帝看他们是无罪的，因为牛羊的血已经遮盖了。所以今天我们已经是圣洁公义的，不代表着我们不会犯错，不代表着我们都完美，不代表着我们都没有罪，而是神透过那一位耶稣来看你。阿们。神今天同样他看到的是什么？是另一个人耶稣的身上受到了惩罚，所以他看你是圣洁公义的，无瑕疵的。你今天要站在神的眼光看自己，这就是站在耶稣的王宫上，这样你就能轻轻松松的结出果子，越来越好，越来越改变，来荣耀耶稣上帝。哈利路亚，阿们。旧约有一卷书叫雅各书，它就是描述耶稣基督的，也是在预表耶稣的。他有一段对话，我们来看啊，雅各书一四章第一节，我的佳偶你是美丽，良人是谁？良人就是新郎嘛，预表着耶稣基督，佳偶就是心腹，预表着你我，就是教会。所以良人是怎么称这个佳偶的？他说，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这些是形容词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反正大概的意思就是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的意思。阿们。所以我有时候也不需要读太多书啊，圣灵大概告诉我就是很好很好的意思啊，是你要形容一个东西省略号就行了，意思就是说一万个字都包括在内，自己去想，反正用最好的词。所以弟兄姐妹，所以神称你是什么？圣美丽，圣美丽，圣美丽，就是完美完美，很好很好很好。所以我们是美丽的，无可指摘的，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基督是全然可爱的，上帝看我们也是全然可爱的。即使你今天失败了，比如说你发脾气了，要知道神仍然认为你是公义和美丽的，他看你是完全洁净了。但问题来了呀，你有每天这样来评价自己吗？每天有聚焦这一个真理吗？很多时候没有啊，你还是会自我否定啊，你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圣洁，不够公义，不够好，你还是在努力挣扎。我再说一次，你越努力挣扎，就是陷入了律法当中，你越释放不了，越胜不过，越活不出来。今天牧师说，把眼光聚焦耶稣十字架上的完工，会轻轻松松的圣灵在你里面做工，你就会改变的，好不好？你每次发脾气的时候，对自己说，我是公义的，我是美丽的，我是好脾气的，我是圣洁的，试试看。说完之后你自己都笑了，你脾气就变好了。所以呢，开始抓住你在基督里的真实身份。我们越多的仰望他和他的荣耀，我们就越来越像他。所以我们越仰望耶稣的完工，我们越会变成像耶稣。这就是我们如何克服错误和失败并掌握生命的方法。我再说一次，我们今天迈向圣洁生活的起点已经改变了， 我们今天本身就是圣洁的，所以基督徒我们的起点是从终点开始的。你已经站在王宫里了，你的起点是从终点开始的，阿们。我们已经是圣洁的了，我们今天只不过在学习如何在生活中活出这种圣洁，就是如何结出果子嘛，被圣灵引导，学习如何活出荣神益人的高标准的生活。啊，下一处经文啊，罗马书八章三十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这经文讲到几个部分，一个顺序啊。首先，上帝预先在创世之先拣选你，然后呢，上帝呼召你，然后上帝呢借着耶稣使你称为义，使你称为义之后呢，接下来他要让你活出来，结出果子来荣耀上帝。我们所有人都是这个步骤，所以他预定我们，拣选我们，对不对？他也已经呼召我们，我们今天也已经被称为圣洁公义。所以你只要专注在你已经被称为圣洁公义的这个事实上，那么接下来圣灵会在你里面做工，你就能够活出来荣耀上帝。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次序，阿们。当我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在基督里的真实身份，以及他在十字架上完美的救赎为我们成就的一切，我们就会开始活出这个真理，在地上过着荣耀上帝的生活。为什么活不出来？中间断层了呀，你没有，对，是被选召了，是被呼召了，是觉知了，是成了基督徒，但是你没有继续聚焦在你已经被称为义，已经被分别为圣，已经是成为圣洁公义，你没有断层了，你到这里为止就结束了，你没有继续聚焦在这个点上，所以圣灵就无法带领你继续向前。阿们，能明白吗？所以安息在基督的王宫里，今天牧师讲的第一点就是你的身份和地位已经改变了，所以你要正确的从真理来看待自己啊。那下面我要讲第二点，也是我最近讲的比较多的，你要每一天让你的良心保持安息，很重要的一点。在你外在的突破之前，或者在你外在正在经历狂风巨浪，经历极大的挑战之前，你要让你的良心保持安息。这个良心的安息不是靠自我意志去达到，而是相信耶稣的宝血，聚焦耶稣的宝血永远有功效的已经洁净了你，而是在这个真理的教导上你得着启示，你明白了，你的安息就是你良心的安息是来自于耶稣基督的宝血的大能，不是来自于你的完美生活，你永远不可能做到完美生活的，而是你对耶稣宝血的大能有了启示。 OK，那为什么说安息的良心很重要啊？今天撒旦他不能对我们做任何事情啊！你不要把撒旦想得很厉害，但是呢，你也不要把撒旦想得很无能。作为基督徒，有可能你还是会落入到他的网罗当中的。撒旦今天只有一个武器，就是制造谎言来控告你，控告你，控告你。但如果你接受了他的谎言和控告，他就可以攻击你，无论是身体、家庭各个方面。圣经说他是说谎的，从起初是说谎的。魔鬼今天只能给你一个谎言来迷惑你，让你陷入到混乱当中，然后他要来搅扰你、攻击你。所以你一定要知道魔鬼的工作是什么。魔鬼的工作是喋喋不休的控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魔鬼撒旦是谁呢？魔鬼撒旦也是原来的天使啊。他是基路伯里面的一类，基路伯天使是负责敬拜的，然后米迦勒天使是负责征战的，然后呢加百列天使是负责传好消息的，大概分为三大类的天使，所以他是属于基路伯里面的一类。基路伯我说过是负责敬拜的啊，敬拜当中呢大概只有一部分，有人说是三分之一，因为他骄傲堕落被打下来了，那三分之一呢叫路西法 Lucifer， 就是说以赛亚书里提到的是一部分的天使，他是基路伯敬拜天使中的一部分，非常漂亮，非常美丽，然后被打下来了。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打下来之前呢，这个天使是干什么呢？圣经以西结说到这八章十四节啊，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往来。也就是说，这一部分堕落的天使，他原来的位分是很高的，他在上帝的宝座面前。他是守在上帝的宝座面前的，来，也就是说他原来就是基路伯天使当中的路西法， 他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守护上帝的公义的，也就是说他在堕落之前他是受膏遮盖的基路伯，站在神的圣山之上。看到这个经文了没有？以西结28章14节。所以他是在神的宝座面前守护神的宝座的。那神的宝座是干嘛的呢？诗篇89篇14节说，公义和公平是你的宝座的根基。公义和公平是神的宝座，换一句话说，魔鬼原来是守护神的公义和公平的。 OK， 他被堕落打下来了，所以他今天为什么会控告你，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他会说你不够圣洁，不够公义，不够好，你污秽肮脏，有罪，该死，做得不够，哎，他觉得你没用，你不行。他仍然把自己站在一个上帝的角度来看你，他是拿道德来绑架你，批判你。他原来就是公平公义的守护者，虽然他已经堕落了，他仍然拿公平公义来指责你，指责你，指责你，指责你。所以也就是说，即使在今天，魔鬼仍然自视为上帝圣洁公义的守护者。所以魔鬼控告你，从来不会提醒你优秀的事，提醒你3年级的时候得过奖状啊，提醒你，提醒你啊，那一年业绩完成得很出色啊，提醒你，哎呦，能歌善舞的啊，写的一手好字啊，提醒你真的太棒了啊，千万人中有很多人都不如你。魔鬼不会提醒你这个，他只会让你想起你的过去，想起你的失败，放大你的弱点。或许他还会低声的说，你做了那样的事怎么还能祷告，我是举个比方啊，我都把它打出来了。或者觉得你这个样子你不配得医治，你不配蒙福，看看你自己，上帝怎么可能祝福你，你不可能突破啊！你私下里干的事上帝都看得见，你没用。所以他一直是这么指控你的。有时候呢，你也别怪他，这些指控也并非空穴来风，确实你也不咋地，你是失败了，你是做得不够好。但是重点是什么呢？魔鬼这么指控你的时候呢，他忽略了，他要让你忽略十字架上耶稣已完成的救赎工作。耶稣已经担当了你的软弱，担当了你的该死，担当了你的愚昧，担当了你的愚蠢，担当了你所有的错误，所有的过犯。魔鬼他提醒你这里不好，那里不好，那里不好，那里不好，他就是让你忽略耶稣已经为你做成的一切。你知道很多传统的教会，我真的，我自己从小也在传统教会长大，真的是信了几十年，就是一直是控告定罪，控告定罪，认不完的罪，砍不完的咒诅，就这不行那不行，这里不够圣洁，那里不够虔诚，这里不蒙福，那里受咒诅，反正就没有一件事是好的，没有一个事情是觉得自己能够达到上帝的标准的，天天都是忏悔啊，愧疚啊，认罪啊，对吧，默默省察自己啊，就是天天就是这个，没有任何自信，所以一直是活在魔鬼的指责控告，指责控告，指责控告，没有一件事是好的事情会告诉你的。所以因为你记住啊，魔鬼为什么是这样，他原来就是守护圣洁公义的天使，在神的宝座面前呢，他虽然堕落了，他仍然要用这一套来指责你，来控告你，所以他要让你忽略十字架上那已完成的救赎大功。其实魔鬼对你所有的控告，耶稣在十字架上都已经担当了，解决了。今天你在他的眼中是公义的，圣洁的，完美的，无瑕疵的。阿们，阿们。所以呢，上帝借着耶稣的死在十字架上打败了魔鬼啊。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什么叫败坏？耶稣在十字架上败坏了魔鬼，败坏的词就是使之失去力量或者失效。魔鬼可能今天仍然会给你谎言，哎，说谎，他用谎言来蒙蔽你，继续的控告你，但是呢他已经失去了能力了，他只能是欺骗你。如果你活在他的欺骗里，你会仍然受捆绑，受压制，痛苦煎熬，明白？但是如果你只要被开启神的真理，告诉你，你明白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那么他的控告就再也没有力量了。阿们。有一个小男孩跟他哥哥一起，不小心有一天他打碎了一个花瓶，啪啦打碎了，爸爸不在，妈妈不在，他知道这个花瓶很重要，爸妈很心爱的花瓶，结婚纪念日的花瓶，没办法，事已做成了，他很痛苦，对吧，事已至此，他把那个花瓶偷偷的放在垃圾桶里，可是他的哥哥看见了，从此之后哥哥就天天要挟他， 两个糖果分的是一样多的，等到爸爸妈妈不在就是来交出来。什么交出来啊？你那一天打碎花瓶的事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交出来。好吧，又有糖果被吃掉了。爸爸妈妈买了几个香蕉，每人发了两根，爸爸妈妈一不在，香蕉拿出来，香蕉又拿出来了。外公外婆给了一点压岁钱，来自己上交，又上交了。所以一直被压制压制压制，还不敢大声说话。你再大声说话，我就告诉爸爸打断你的腿。他一直就活在这个痛苦的煎熬当中。想象一下，很多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会一直告诉你，你这个样子上帝会惩罚你的，上帝会咒诅你的，你不行了，你知道吗？你还是个人吗？你向上帝忏悔。小兵牧师要知道你是这样，你知道他会怎么看你吗？还天天这那的，对不对？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听见没有？然后就压制压制压制，直到有一天然后这个小男孩又被他的哥哥压制教训，又要剥夺他的一切糖果的时候，突然之间爸爸妈妈从后面站了出来，说：孩子啊，这个花瓶打碎的事早就已经知道了，没事的，爸爸已经买了一个放在那里了，你知道吗？哎呦，从那一天开始，哥哥就哼，那没办法了，我走了，再也不能够挟制他了，对不对？魔鬼还是仍然会用谎言来控诉你控诉你控诉你控诉你，可是当你明白真理，当你知道基督里的身份，你有了这个启示，滚远一点。如果有时候魔鬼给你一个思想，你这个没用的人，你才没用呢，我是上帝所爱的，哈利路亚，阿们。魔鬼说你做的不够好，你知道吗？去你的，你才做的不够好呢，我是公义的，上帝爱我，哈利路亚，阿们阿们。魔鬼如果再给你一个思想，觉得你这一生很失败，然后你就说你才失败呢，你从天上被打下来了，你知道吗？我一直在地上，哈利路亚，阿们。所以魔鬼呢从天上就被打下来了啊，所以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他已经被打下来了。我们来看启示录十二章第十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基督的权柄现在都已经来到了，因为那在神面前昼夜控告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所以他的办法是控告控诉控告控告控告，但已经被摔下去了。所以他今天只留下什么？只留下谎言。如果你仍然接受他的谎言，你会被捆绑，你会被压制，你会活得很痛苦，但你奉耶稣的名拒绝一切的谎言。我是天父所最爱的，天父喜悦我，阿们。我给大家来解释一个你平时可能不明白的一个真理，为什么在旧约当中，约伯你记得吗？撒旦上帝的众子在那里吗？圣经说可能就很多天使啊在那里开会，撒旦居然来到上帝的宝座面前，撒旦居然来到上帝的宝座面前控告约伯，他说你看看约伯这个人啊，什么什么什么讲了一大堆挑拨离间啊，你拿走他所有的，你看看他是否还敬畏你，你看到没有？撒旦是可以公然来到上帝的宝座面前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撒旦还没有被打下来，因为上帝的宝座因着亚当犯罪之后就空缺了一个位置，这个本来是给亚当夏娃的，因为人犯罪之后亏欠了神的荣耀，撒旦就可以畅通无阻的来到他的宝座面前，直到几千年之后吧，耶稣来到十字架上，耶稣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耶稣说成了的时候，撒旦被打下来了。所以今天旧约啊，撒旦是可以来到上帝的宝座面前来控告约伯的，今天新约呢，撒旦不能够再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控告你了，因为有耶稣成了你的中保，撒旦不能够再控告你，撒旦只能是趁着爸爸妈妈不在，他就在你边上用谎言欺骗你，说你不行，说你有罪，说你这个那个的，明白吗？说你有问题，他不能够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控告你，因为他已经被打败了，他今天只剩下谎言。所以这样的话你就能够理解罗马书八章三十三节三十四节连起来，这本圣经你就通了呀。所以保罗这里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之前有谁在控告？撒旦一直在控告嘛。但现在呢，在新约在恩典下，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不能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并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耶稣是我们的中保， 每当上帝要向你发怒，你确实做得不咋地，上帝稍微想要生气一下，一看耶稣的完美大功，上帝说饶了他吧，他是圣洁的。哈利路亚，阿们。所以我们常常说感谢耶稣，感谢耶稣。你感谢他啥？就是他为你死你还不感谢他吗？他天天给你替你兜底，对不对？天天给你扛下所有，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已经一次性为你扛下了所有。所以我们感谢耶稣，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也感谢耶稣，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感谢耶稣，我们不够好的时候我们感谢耶稣。这样的教导绝对不会让你放纵，只会让你更加的爱耶稣，敬拜耶稣，愿意跟随耶稣。耶稣真的太好了，阿们，阿们。一个正常人，对不对？你欠了很多的债，我替你还掉，我还是帮你找了个工作，我还帮你创业，给你建立一个公司，最后还帮你找了个对象，彩礼还帮你付了，最后还帮你首付买个房子，最后看看你还不起，一次性也全帮你付了，还给你买了辆车，还给你规划未来，卡里再给你打了8000万，你最后说我恨你，你神经病？会有这样的人吗？不会，你只是一个正常人，是人家对你做的越多，你越会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很多人认为说啊，你讲那么多恩典，我们会放纵的。如果你知道天父耶稣真的为你做了那么多那么大的恩典，洪恩浩大，你会做什么？你会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流泪，流泪，流泪，再感恩。哈利路亚！不要说那么大的恩典，真的，在你最软弱的时候，或者在一个人最穷困潦倒的时候，别人给你一个馒头，给你100块钱，你都会感恩，感恩，感恩，感恩，真的太好了。人都是圣经说心被恩感啊，除了极少数神经病，那不在我们探讨的范围之内，对不对？啊，那你信不信耶稣？你这个人是人精神有问题，你来到耶稣面前，当然精神也能得医治啊，只要你愿意。哈利路亚。说正常逻辑来说，恩典只会让我们更感恩，这是神的次序，神的方式。来回到这边，所以魔鬼今天只剩下会利用控告和良心的不安来达到目的。天父呢，已经借着耶稣为我们提供一条出路。我再说一次，你的良心的安全感是来自于耶稣的宝血，不是来自于你完美的行为。你永远不可能做到完美。我们来看希伯来书9章14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原文做什么？良心。所以无愧的良心来自于哪里？耶稣的宝血洗净。阿们。所以耶稣的宝血不仅赎清了我们的罪，也洗净了我们的良心，十字架上已经彻底解决了。希伯来书10章22节，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洗净，借着耶稣的血。什么叫天良的亏欠？与生俱来在亚当里，我们人都是有定罪感，都是觉得不配的，是不是？天良的亏欠已经被洗净了。哎，为什么看见警车你就害怕？天良的亏欠。你车开得好好的，交警来敲门啊，我没闯红灯，是没闯红灯啊，是说你开得好，给你点赞。你都想到什么去了？你看人都是有，对吧？是不是？人都有什么天良的亏欠啊？所以神已经把我们从所有的惧怕当中啊解救出来了，只有一个惧怕还没有得释放，弟兄，就是怕老婆，这个要留着。哎，你发现一个问题啊？男的会怕老婆，女的不会怕老公，你信不信？我给你一个桥段，你去想象一下，比如说几个好姐妹闺蜜在一起打牌，可洗刷洗刷打着打着打打得起劲了，对吧？啊，口里聊着男人的事情，然后手里打着牌，然后聊着聊着，突然有个人说：“哎，你老公来接你了，让他滚那里坐着等吧，还管他呢？老娘先打这3把，他一点都不怕，你发现没有？但是如果说四个男人在一起喝酒，讨论着女人的事情，人说你老婆来了，老婆来了，别说我在喝酒啊，立刻站起来就走了，发现没有？给个掌声，艺术来自生活。真的，几个男人在那里聊天，只要说在喝酒，只要说他老婆来了，他就一会儿就回去了。女的打牌，老公来了，让他等着，是不是？有点意思啊。我感觉是这样子，所以所有的惧怕都已经除去了，只有一个怕老婆还在，弟兄，这个就不要除去了，这个让他留着吧，多少要有点敬畏之心啊。幽默，幽默啊，弟兄姐妹，幽默啊，彼此相爱，相互平等的啊，不存在惧怕，爱里没有惧怕。哈利路亚，阿们。老求求你这段信息别发给我老婆，段子，段子，段子。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阿们。 愿上帝祝福大家，好吧？今天因为时间关系，牧师就先讲到这里。好，我们一起举手来方言祷告两分钟，我们来感谢耶稣。不要惧怕，我们已经在他的王宫里面，在他的救赎里面，他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行。不管这个世界怎么的变化，在基督里你已经得胜有余了。耶稣与你同在，耶和华是你的牧者，他与你同在，他赐下平安在你生命当中。哈利路亚，刷卡拉卡巴拉，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嘿的啊啦啦啦啦卡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嘘的啊啦啦卡巴拉萨卡拉卡巴拉嘘的啊啦卡，我释放神的平安在你的生命当中，释放神的爱，厚厚的浇灌在你的身上。哈利路亚，神要拉着你的手，与你同在，与你同行。哈利路亚，赞美主，嘘的啊啦啦卡巴拉萨卡拉卡，感谢主，感谢主，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将荣耀都归给你，感谢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为我们舍命流血，在基督里你已经做成了，我们向你感恩。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是天父所深深的所最爱的那一位。主啊，在这个动乱，在这个不安，在这个越来越不好的世界当中，我们有你的恩典，有你的爱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从你那里得到供应，得到保护啊，得到力量，得到一切的支持。天父与每个人同在，与每个人的家庭同在，与今天所有听见这一篇信息话语的人同在。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